各位同学，168页这一个例子啊，这个大药菩萨的例子，这个例子的具体的内容就是下面，下面在有两个，就是一个是指这个，他跟一个王啊，这个王叫做小梵语王，那么，就是总之就是简单讲就是有两个，我想当时都是小国家吧。这样的一个战争，那重点是说呢，他这一位大药菩萨大概有用很多的方法使得这个来进攻的来进攻的这一些军队啊，把他们就是退回去了，这样子。那对方这个王啊，就是这个小梵语王啊，跟那个军队他们对方啊受到很多的痛苦，当然就退回去了。那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一个大药菩萨，这里没有讲很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那使得这个兵就是军队也退回去了，不再攻打了。那以明坤长老这里说呢，他所做的事情属于精进波罗蜜，属于精进波罗蜜。那我们要来看为什么。那么然后再来讨论下面这个例子。那么他的事情呢，虽然没有讲很多，但他主要的精神在前面那个第六点，大药的生平那一项里面的第三行。第三行他说呢，大药啊，以智慧作为执行各种任务的主导。所以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背后的动机，跟他的一个指导的原则是这样的。那么决定如何实行之后，他会持续不断用精进力去完成它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说，虽然他的精进力在讲的这个例子里面呢，不是布施，也不是持戒，也不是禅修，但是由于他是为了别人的幸福着想去做，所以这也是算是精进波罗蜜是这样的。那么回到刚刚这个两个军队的这个例子来看这个例子的比较好的解释是下面那个蛇要捕青蛙这个例子去看。那如果你有看过，我简单讲，那这一件事情分两个部分。比方说这里讲，我们不让这个蛇去吃到那个青蛙比方说把它吓一下，吓一跳呢，那这个青蛙跑掉了，跑掉了呢，青蛙就安全青蛙就安全了，没有丧失生命。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个蛇就饿肚子，蛇就没有东西吃。好，那假使我们去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本身是善还是恶，是符合精进还是不符合精进，而且要考虑两方面一边是青蛙这一边，一边是那个蛇这一边。如果不仔细思考，恐怕很难两全。因为很简单嘛，如果你不要去管他们，这个蛇就会把青蛙吃掉。那以我们实际的例子来看，假使我们碰到这种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想想看。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例子扩。把它延伸，如果在社会上或者我们周遭刚好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那这里面呢，回到刚讲那个心态，那么以正确的来讲我们主要的是希望青蛙不会被吃掉，它的寿命能够保存是站在这一点。我们因为这个心态，所以呢去下诅蛇，我们的心态不是对蛇有嗔恨心，不是说很讨厌蛇，想把蛇怎么样怎么样比方说不是想要伤害这个蛇，不是要这个蛇饿肚子所以这里的差别所以这个这一页最后面讲最后面的第四行讲就是说佛 佛也有解释啊，对类似这种他也有个解释，就那个思，思想的思，这个思也是一个新说法，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个也是我们前面讲的心态。好，若某人吓跑那条蛇是为了使他饿肚子，那这是错的啊。那换句话说，这个事情里面呢，我们如果是针对蛇，那这是错的。反之，若他如此做只是为了帮助青蛙，让青蛙脱离危险，而没有想要让蛇饿肚子，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分两部分。那如果是正确，那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在这一个事情上面，就刚刚讲了，如果你不小心，你就很难两全其美。就有人讲，那好，我们救了青蛙，但是蛇没东西吃，蛇要是一直都没东西吃，它也会死啊。要是有人这么问，那我们怎么办？那当然，其实真正的情况，那是蛇会跑掉，蛇就跑掉了，跑掉了，它又另外去找。那我本来在想这个例子啊，如果把它推到很极端，推到很极端，什么叫很极端呢？如果有人说，那既然去解救青蛙，让青蛙脱离危险，这是对的啊，那我们就专门来做这个事情，会不会这样呢？那也不可以啊。以我们现在的科学的例子来看啊，那个叫做这个叫做生物链。在大自然里面呢，一旦堕入了畜生道，这个一个区域一个区的这个大自然里面，这个谁什么动物吃什么动物，互相这样的，他们有自己的一种平衡。举例讲，比方说你好，我们都去救青蛙，那就有人要来反对了，为什么呢？先不讲这个蛇没东西吃，你都把青蛙救了。青蛙太多了，那它青蛙会吃另外的东西啊，那些东西也会变成不平衡啊，是这样。所以我刚刚讲那个极端的话呢，那这个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偶尔碰到，我们如果要去做，就要用这种心态去做，就解除青蛙的危险。至于蛇饿不饿，这是他的事，我们没有故意让他饿肚子，那他会自另外去找，另外去找，那我们也看不到，也不一定跟我们有关，这个是这样的。那但是如果推到极端，很可能针对某一种，但当然有的时候那个我们叫做濒临绝种的，那个是特殊的，那个已经是量哦太少了或者怎么，那。是这样，其实那个大自然里面啊，真的是有互相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讲，我看到有电视有这种报道，那个北极啊什么的，他们有很多那个企鹅，都看起来很可爱，一群一群的。那其实呢，有动物要吃它们，好像是海豹啊，其实这个企鹅也是吃，企鹅自己也是要去吃别的动物，更小的。可能是鱼啊或什么那一种，互相，海豹去吃这个企鹅，金鱼更大的啊去吃这个海豹，互相的。那我真的要讲的是说，其实都是很可怜的，但是他们都有这一种就是大自然的一种生物链的平衡关系，真的是这样。当然你从怜悯他们来看，都是很可怜。我们都希望他们受到保护，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一定要有什么吃什么，不然一定有某一些动物，它是靠这个做食物的。就是你保护了这一些，那最后那个最大的金鱼啊或什么，它一样它也没东西吃，都有这种相互的关系。回到刚刚讲了，这个是心态。当我们碰到呢，我们对于这个弱者或者是有危险的，我们去保护他，这个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要去仇恨或者去妨害那个强的那一个部分的，这个都得互相的一个因果关系。好，那回到刚刚这一个大药菩萨的例子， 他使得对方来侵犯的这个军队或者那个国王他们受到痛苦。我自己就在思考这个事情。那是这样子哦，就是很可能来侵犯的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来侵犯的本来大家互相和平共存即便那个资源也可以共享。但是既然有一方发动来侵犯，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是错的。就是错的。那么这个大药菩萨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的目的是不舍得自己这个国家的这个被杀害或怎么样。那当然会使得那个来侵犯的会有所谓的受到痛苦。那我的意思说呢，因为来的这一边它本身是错误，那么要使得错误的这一边停止，有时候他会感到痛苦，有一些做法他会使得这个错误的这一边感受到痛苦，不然他不会停下来，不会这个撤兵。而这样的痛苦我想是可以到一个程度可以的，不然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圆满的解决的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还是可以的而且他的目的不是要伤害那个来攻打的那一边，不是的，只是要他们退兵啊。可是退兵他们不会凭你讲几句话他就退兵嘛，你总要举例讲可能有一些什么陷阱啊，有什么让他们感受到，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这种事情都要从两个部分去思考那保护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受伤害，也使得对方退兵，对方有点痛苦甚至有些损失，这个也算是可以的是这样。那后来如果能够和平共处资源共享或者对方是知难而退，这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如果真正即便是佛教徒，如果你碰到实际的情形，用这个原则是可以的是这样。正如我们也说过那个琉璃王要去灭释迦族，佛也在那个路上坐在路上，他其实没有主动做什么事情，就坐在路边。那国王要去攻打的国王看到当然会问了，那么这样的问答对答两次都能够使得那个国王就退兵所以根据这个原则是可以。但是第三次佛就没有去挡了，就是这样。那佛并没有用什么方法去伤害那个来攻打的这一边了，是这样的。好，这个故事如果你们有去看《大毗婆沙论》这个故事还有延伸，有延伸的，有两个部分，这我简单讲一下。那么这一个释迦族被灭了这个城里面的情况是很可怕的，很惨重的，就很多人那样。然后呢，佛陀带了很多的就是僧团里面的进入这个城去看，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面是这样。然后那里有记载，这个释迦族里面呢，有多少人已经得出果，有多少人是得阿罗汉，等等记载。那这些都被杀了。但是呢，这大毗婆沙论为什么记载这个事情？他表露出佛陀在那个时候看到这种场面，而且这些都是释迦族的亲人了。然后佛的反应，然后旁边的这个阿难尊者的反应，这个是个很好的对比本来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阿难尊者，就是故事的主角那个就是曾经有人问阿难尊者说，你跟随着佛陀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时候你的内心是就是不能安定，有这样的一个波动。那阿难尊者就说，有，就是那么一次，就是这一个佛陀带领着他们进到这个城，看到这个场合。 这个长了，你知道想想就是恐怕我们一般人是受不了的。那么阿难尊者内心也受到了波动，好，但是呢反过来衬托佛，佛本身，佛本身，那么那里面的描述，佛没有任何这些反应。那阿难尊者就问佛，为什么佛没有阿难尊者这种反应。佛的回答值得好好去体会。佛怎么回答呢？虽然跟这里没有直接相关了，佛回答说了，我平常都多休息无空观，多休息空观，所以他来到这个场合，他内心没有这样的，没有一般人包括阿难尊者会有的这一种波动。这句话很重要。那为什么重要呢？我们如果想要面对，不要说这么严重，就是比较轻一点的，内心也不会有波动，那就要像佛一样，要多修空观。当然这个空观跟很多东西也有相关，跟十波罗蜜都有相关，跟智慧跟精进都有相关，就是这样子。那刚刚我讲这个故事有延伸到这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记载，就是这个大毗婆沙论有这样记载。大毗婆沙论有很多这种故事，很多很多种。好，回头我们来看底下还有个例子，169页这里还有个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也是用来责问佛本身，因为从这个事情的表面一样可能有争论。这个是牵涉到这个提婆达多尊者，我们也说他是尊者，他是有得四禅，禅定有得四禅的。好，那这个故事的来源是根据有一个经，这个是第一行叫做这个弥林陀问经，这个中文反而不好念，就弥林达这个国王这是一部经，很篇幅不是太长也不是太短。那么这个是国王，这里面有一个尊者他们的对答，这个里面有个对答就是明慧长老引用的，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国王问关于这个提婆达多的事情，简单讲就是说为什么佛陀允许提婆达多出家来加入僧团。那这里的这个质问有点两难，就我们思考一下，要是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说佛到底知不知道如果允许提婆达多加入僧团，他后来会有后面这些事情就是要争夺这个僧团的好像一个主导者等等这些事情那到底佛事先知不知道？好，如果这个回答当然就是 yes 跟 no。 如果佛早就知道，但是他又没有阻止，他还允许，那后来导致的结果会不会说佛也有责任呢？是这样。那好，那如果说 no， 佛不知道，佛并不知道，那后来才发生。好，那如果佛不知道，那这个还这个佛的智慧就好像有局限，有问题。好，不管佛知道佛不知道，好像都有困难，好像佛都不圆满。好，就像这种就是属于是跟不是，好像都是有困难的。那正确的回答，我们看这个第二大段那先尊者的回答好，他的回答说佛是知道的，预先是知道的。那这样的话就要去解释为什么为什么真正的原因第二行第三行讲的。因为呢根据这里的解释呢，如果不让这个提婆达多尊者出家加入僧团，结果他提婆达多跟佛他们都是亲戚应该是那个堂兄弟或者是表兄弟那种关系 跟阿难尊者这些都是就像这样的一个关系。好，第三行，这个第二段的第三行，他将会犯下持有定邪见等恶业。好，这一个定邪见，这个定是指决定不改变的邪见，那么当然也会引导了很多的恶业。不管他加不加入僧团，他这一种恶业很明显的一定会做，一定会犯，而且他背后有这个定邪见的这个带领，那因此他遭受的苦甚至会比使得僧团分裂的那种后果的苦还要更重，还要更严重。本来这个使得僧团分裂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五逆重罪里面的其中一条，就是我们说这个使得和合僧不和合分裂，那这个已经是非常重了。但是很明显的，提婆达多本来所保有的比这个还要再更重，还要更重啊，是这样的。好，其实都是会到地狱去，我们看他的果报哦。不过就是这里的解释，就是说分裂僧团，然后呢果报到地狱去，还好时间上有一个局限。我们说这个忤逆重罪哦，他到地狱，不过还是有个极限啊。但是之前呢，如果没有加入僧团，然后抱有这个定邪见所犯的恶业，也会到地狱，可是受的苦的时间呢，没有期限呢，哇，这更不得了。因此佛当然他会斟酌考虑，所以呢，他当然是为了提婆达多对他的慈悲，所以就是允许他出家加入僧团那都是要到地狱，但是呢这个犯了忤逆重罪破和合僧还比较轻一点，相对于他原来的那个定邪见的也还比较轻，就是时间上还有一个结束是这样的。好，那为什么提婆达多不是这个明问长老他在这里要引这个例子就回到佛的这个行为。好，佛的所有行为都是圆满的，以所有的波罗蜜来讲，佛的行为都是符合的，都是具备的，当然也就具备了精进波罗蜜。好，那以这个例子来讲，就刚刚讲的，我们表面上看或者一般的去思考，可能就是有困难，就是觉得佛不管他知不知道，他都犯了我们以为的错误。结果佛呢，不但没有犯的什么错误，他还符合了圆满的精进波罗蜜他重点是在这里，虽然好像没有直接说出来这个例子是这样的。那这个就刚刚讲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佛遇见了提婆达多，他的痛苦是有期限的，佛陀既以悲心所以让他加入僧团。总言之，所以呢，相对来说减低了提婆达多会受的苦。好，这个例子也是回头反映这个大药菩萨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这样配合起来，我想刚刚讲这个，万一我们真碰到这种例子那我们是可以这样做。不过这里我应该做一个补充大概一分钟来补充一下。什么补充呢？我也是很久十几年前有一个机会去参加一个活动。好，这个简单讲，当时有这个外国人问一个这个藏传的佛教的一个修行学问非常好的，好，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是以前了，就是过去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 这个问题我简单讲说，他们问啊，说因为过去的西藏历史呢，有一个时代，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叫做朗达玛，这个国王呢破坏佛教，就是要出家人还俗了，寺庙怎么样怎么样，有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时间还几十年，很长，最后呢是由一个人，由一个人去把这个国王杀了，这一个人后来就成为大宝法王的转世，最初就从他。好，那而且这一个西藏呢很尊敬这一个去杀的这个人，我们现在讲就刺客好了。好，那这个西方人就用这个故事，他们问说，那当初这个西藏他们离开西藏逃到印度这样的一个历史，他们就问说，那为什么你们不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找一个这个一样是暗杀了，去把那个对方对方的主要的不管是什么将军或什么主导的人，把他们暗杀了。他们那个西方人就这样问，因为历史上有发生过然后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大概西方人以为用这个方式这问题可以解决。好，那个回答了，我现在讲那个重点那个西方人还问说，那如果你的话，你会不会这样做？好，回答了，怎么回答呢？他有两个原则。他说譬如菩萨菩萨像以前有讲过的，包括那个一条船里面有很多商人，有人要加害这些商人有这个盗匪要加害商人，那菩萨知道菩萨呢的做法那跟这一个去杀掉这个朗达玛这个破坏佛法的王他说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你如果你这样做，你自己必须具备完全没有嗔恨心。好，比方说这个把这个朗达玛王杀的，绝对不可以因为是对这个王的嗔恨心，绝对不可以如果菩萨要去做这个事情他首先必须具备这个条件，因为如果是用嗔恨心去把这个国王杀害，这本身是不对的，这有点像我们刚讲的去让那个蛇饿肚子，那个是嗔恨心，那个是不对的，何况这个嗔恨心又加上杀业，也会将来要得到地狱的果报嘛第一个原则是这，第二个就是完完全全是要用慈悲心，就是刚讲的不希望这个国王为他自己造更多的恶业，当然也给别人造了很多痛苦，完完全全是用慈悲对这个国王，这个国王可能因为邪知邪见或者愚痴，完完全全为了这个国王着想，慈悲他，对他的慈悲心，就这两个原则。他说你真正具备这两个原则，你才有资格去做这个暗杀的事情然后他回答说，我不会这样做。他说我大概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是这样的。实际上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好，那回到刚刚讲这个佛陀的例子，或者那个做菩萨的，或者这个大药菩萨，我们去看那个原则是差不多一样。以佛这里讲，他有慈悲，对提婆达多的慈悲等等的，是这样的。当然佛是不会有嗔恨心，这个大药菩萨把这个敌方的军队让他们退回去他也不是用嗔恨心，那对方是会受到一点点苦，这是难免，不然他们不可能自然的退是这样的。好，那最后我们再看，还有点时间，把最后这个第八大相精进的数值，这里回过头来看精进本身它到底是一个，还有跟其他那个名字上不一样，但是数值上我们看这里有还有一点点。第一项说呢，在心跟心所 执行各种作用时，我们其实任何时候都有很多的心跟心所在发生作用。这里头如果有精进，而且精进扮演最显著的，这个时候呢，它就有一个缘，它就是作为真上缘，而且它是叫做精进真上缘。真上缘也还有很多种啊，那这个就是是其中一种啊，所以它是心所法，而且是作为真上缘。好，第二项呢，精进是22根里面的一个。这22根呢，就是有什么呢？有这个一般讲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根，还有那个跟修行有关的，就是我们讲的五根，心境念定慧啊，还有呢，就是属于觉受，也有五个根。觉受就是苦乐、苦乐忧喜舍，还有三个，我们也上次有看到，跟这个无漏的，无漏的也是修行有关的根，已知根，未知当知根等等那样的哦。还有那个刚刚那个心境念定慧五根，那么精进就是这五根里面的一个，当然也就是全部的22根，还有那个男根、女根，还有命根，这个是22根里面的。好，这个时候它叫做精进根。但是注意这有一行，只有和世间善心相应的精进。它是精进根，但是精进根不等于精进波罗蜜。要加一个条件，就是和世间的善心相应的精进，这样才算是的。另外37道品，就刚讲五根，也是叫精进根。那么跟慧根一样，都是要在世间的精进里面清净，就是刚讲那个善的心，或者要清净才能被包括在波罗蜜里面。好，170页四正勤里面也是这样，那注意这里都讲那个世间清净，没有提到出世间。十波罗蜜在我们这本书这个波罗蜜其实跟北传的有点不一样，北传的波罗蜜有一点是讲那个成果，特别偏重在菩萨，这个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有相当程度。但是其实南传的这本书它这个波罗蜜是从凡夫，然后还属于世间的部分，出世间的是它的延续，所以你看到怎么都在讲世间的善或世间的清净原因是这样的。不过这个没有冲突，它这个第三点是无力里面的精进力，还有四神主里面的精进神足，这个精进神足平常我们叫做四神足叫做欲勤心观，第二个叫勤，就是勤劳的那个勤，它另外翻译就是精进哦。好，那现在是讲说它的名字是不一样，曲觉支是精进觉支，八正道就是正精进，名字虽然不同，然后它在每一个组里面的作用其实差不多共通的一个条件，如果他要被算是波罗蜜精进波罗蜜，都必须和世间的善心相应，就是这个条件。那到此为止，这个精进波罗蜜的内容就是这样子，并不是很难懂但是里面有一些例子所牵涉到的，我们应该多多去思考，我们很可能会碰到这个具体的那个生活上的一个例子，我们只好等下一次了。下一次请大家要记得带这个补充印的那个经济杂集，这个杂集都可能的话每一次都带不过 不带也没关系，就有时候我们会先事先宣布一下，下一次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杂集，把这个精进波罗蜜啊，就我说的这个内容非常好，那我们来看一遍，可能只一节课哦，一半就可以看完。我们下次还可以看《忍辱波罗蜜》第六章，《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篇幅也很短，哦，可能一次或两次就会看完了。好，大家辛苦，我们就一起回想。